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请到一位姐妹啊，她叫安娜啊。那我是不久前才很深入的来认识安娜，我觉得哦，她的人生故事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就把这几集啊，今天还有可能未来两集的节目，我就把它落一个标题叫感恩的人生，因为我从安娜的生命当中真的是看到就是一个感恩的人生。那所以我就请安娜要来跟我们分享她一些非常特别的生命里面的经历，然后她怎么样在这些经历里面透过感恩，她经验到上帝的大能恩典在他的身上哈。那所以来安娜你好，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好，我是安娜。
我要先请安娜哈来分享一下她在生命中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就是安娜来安娜你先说一下你有几个小孩
啊？我有四个小孩，两男两女。
嗯哼，然后安娜跟先生哈在美国，过去一直是在美国多少年？
对，我们从1980年哈就跟我先生一起留学，
嗯，
那到今年的一月才回又回来台湾。
所以1980到2012
32年吧，
32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孩子另外第一个是在台湾生的，下面三个都是
在
美国生的。对，但是安娜其实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遭遇，就是她的老三这个孩子一个女儿生下来，其实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医生就观察到这个孩子是发育比较迟缓的，她的体型一直非常的小，体重一直非常的轻哈，所以你大概就有心理准备。那所以我想我们就要请安娜分享一下，这个孩子现在已经28岁，那他真的是一个发展迟缓，他有很多方面都是不是正常人会看到的啊，一个28岁的孩子的样子。那这个过程里面真的你是历尽艰辛哈，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和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你生命里面的一个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好的，我老三他就是他中文名字叫伟轩哈，
嗯，
那他在我肚子里面大概6-7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啊，那时候我刚信主不是很久，那当然台湾的家人都是学的说如果有问题就把它拿掉哈，但是我其实经过祷告我
那个时候你信主不久，
信主不久我大概信主一年，那没有太多的经历上帝，所以我有去求告神，我说神啊，如果是不是要把这个孩子拿掉，那上帝真的很现实，他马上就给我回复哈，我刚好去教会呢借了那个有一个叫美国一个蛮有名叫做 James Dobson， 我们这边中文不知道
叫我们叫道森博士，
道森博士，对，他的一套就是说专门给女人看听的那个CD， 然后里面就有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女性我们不堕胎了哈，所以我心理上已经有一点抵觉的说上帝好像不要我把这个孩子拿掉。
是，
那我回家以后呢又刚好在那美国一个就是一个电台里面就看到他们实际上把一个大概6-7个月的孩子怎么样从那个母亲的怀里面堕胎的那整个过程，我觉得非常可怕，就是等于是把他的肢体都是肢解的哈，我就哭了，
用剪刀，
用剪刀
把
它拿出来，
是把它剪碎，然后把那个尸体抽出来，
非常可怕，就是我觉得
杀人。
是，当时我是知道说我不可能把这个孩子拿出来，可是当时因为我刚信主没有很久嘛，我心里想说如果我顺服神的话神一定会行一个神迹哈，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的正常的小孩，那事实上不是如此哈，当他出生的时候真的非常小，其实我是足月才出生的这个孩子，他只有4磅12盎司哈，
那、就是、可能
他
2公斤
属于早产儿，因为他们是要5磅你才可以出院，
是，
所以这个孩子就必须要在医院再多住一个礼拜，等到他体重足够了才可以出来。那当然出生以后就你看他的那个成长过程，你就知道都是比正常孩子慢，那就是一直很晚才会 才会那个翻身啊，然后不会讲话，你知道，就是都不讲话。那到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去参，有去啊、就是美国的社工就开始来参与这个 case 哈，这个案件。那到三四岁的时候啊、他们正式的、给一个诊断，他说这个孩子是自闭症、还有就是有严重的低能这样子。
所以他的智商智力哈、到现在如果我们说就是五六岁的小孩子的
对
这样的一个智力，虽然他已经28岁、
样子也很小，如果啊冯姐应该
对我见过、
其实
就很可爱很天真的样子，
对，就是他还可以买半票，就是我去那个我们当然我们都跟讲说他是大人，可是他们有些餐馆就是看到身高哈、就说他是小孩看起来很天真。
好，所以你现在讲的是四岁的时候你确定了，那前面这四年你是怎么过的
啊？刚开始真的是晴天霹雳了哈，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说我生了一个啊、一个低能儿。对，
就是说你怀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想你现在是基督徒，你向上帝祷告，那上帝会不会为你显一个神迹？
对，
那其实我觉得安娜任何一个母亲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这样的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是
也是我觉得每个母亲也应该也绝对可以为孩子这样祷告，
是
我想
是
因为我们都希望有健康的孩子，这个绝对是理所当然的哈。那所以你这样祷告，可是后来上帝没有按照你的祷告来成就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是
我对上帝非常生气很愤怒，而且我一直想说为什么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哈、然后一直觉得说我顺服了你，结果你却给我一个这样的小孩。
对，我没有堕胎，我顺服了你，那你应该做一点什么啊？什么都没做。
所以那四年我几乎大概都是以泪洗面、然后常常跟神就是有一点争论，就是说为什么你是这样一个上帝，我还可以信靠你吗？因为那时候是我刚信仰的初阶嘛，我就想说我这样的神我可以信靠他吗？
是、但是你的生命中在你女儿四岁的时候有一个转折点，
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社工人员告诉我们，我们刚开始是在 Louisiana 一个非常小的小镇，一个大学城、然后这个社工人员就说你这个孩子在这里在这个小镇不可能有好的教育，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学区里面没有这样子 autism 就是那种自闭症的那种、教育，所以他说建议我们搬到大一点的城市去、所以我们那一年就我先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他觉得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等待，他就没有找到工作，就也把我们那个卢先生的房子就放掉，就放在 market 上面，在市场上我们就搬到了就是达拉斯，就附近的一个，那当时是一个蛮就是学区非常好的一个学区。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就是说生活非常的辛苦，因为卢先生的房子当时市场很低迷啊，没有卖出去、然后呢我们这边的房租又很贵，因为大都市嘛、生活费也贵、所以我觉得生活非常非常辛苦。那为了要补助一些，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四个小孩，就一家六口哈、所以为了要补助生活，晚上我还要去日本那个餐馆当 waitress part time 的、
当那个
服务生
端盘子的。
对不起、
觉得有点委屈吗？
是很委屈，而且也会觉得说我在台湾也是大学生，然后、当然了 在美国端盘子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已经做了一个四个孩子的妈妈了、还要去端盘子、那种感觉是很难过、那刚好呢那个我记得那一年、就是刚好是、我们参加一个中国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就说、在感恩节的时候、他说请我在感恩节的主日做一个感恩的那个
见证
结果那个晚上、那个就是星期六那个晚上我几乎是 是哭整个晚上，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没有，我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感恩的，我的生命一片的黑暗，你给
我
一个，
我太惨，我这么惨，我有什么好感恩的，真的
是是，我说我能讲什么见证呢，我是一直跟神哭嘛，那 也很巧，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白天就是借了两本书，就在我的桌子上，那一本就是那个蔡淑娟女士的那个暗示之后，
是，
那另外一本就是密室，就是写到荷兰一个家庭。
好，所以其实那天晚上哈，也可以说是安娜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是的，
上帝透过这两本书对安娜说话。安娜，其实你有跟我说，在那四年里面，
是我甚至有那种轻生的意念。我想说，如果我那带这个孩子自杀的话，是不是我们家就可以停止这个
重见天日？
对。
就是我先生跟我另外三个孩子
可
以
过幸福的日子，
过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对。
那我们在那说这是魔鬼的谎言，
是。
所以如果你认为自杀或者带着你的小孩自杀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告诉你，那是魔鬼要欺骗你，因为魔鬼就是希望我们都去死掉算了。
对、啊。
好，那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好，那但是你说那时候你们搬到一个新的城市，然后你真的非常的苦，你还去餐厅里端盘子贴补家用，因为全家的花费很高，但是呢你教会的牧师要请你在感恩节做见证，然后你很痛苦，你说我有什么好感恩的，但是那天晚上你看到两本书，一个是暗示之后，另外一本是密室。好，你接着告诉我。
对，那暗示之后呢，那个蔡淑娟女士给我一个最大的那个启示，就是说在我们，他说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不要问为什么，因为在 过去四年我就常常跟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我们要问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那这个暗示呢，就是告诉我一个真理，就是我想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16-18节，他就讲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啊，他最重要还是说要凡事谢恩啊，他说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们所定的旨意，然后我看到这个见证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就问神说，神啊，难道这个凡事也包括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吗？我觉得神很清楚的说，凡事就是 all， 就是 all things， 所以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孩子。所以那个到清晨大概5点多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跟神说，神啊，如果自闭症也是你的旨意之内的，我说我愿意从今天开始用感恩的态度来接纳这个孩子。
是，
然后第二天我也去教会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说我不晓得神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孩子，但是我要用感谢的神来接受。
好，那你知道刚刚你讲的那两本书暗示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这本书是主要在写什么。那你刚刚讲到那个是蔡淑娟女士哈，那她是也他就是瞎眼的
眼
眼，那所以他需要永远活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面，
但是他就是充满着感恩和喜乐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其实他帮助了很多人。那个密室那本书讲的就是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面的一对姐妹，他们怎么样在那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里面他们生存下来，所以在那里面那个作者讲到他的姐姐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就是圣经帖撒罗尼迦你刚提到的，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所以你认为，哇，那这个凡事谢恩，凡事也包含了我女儿有自闭症，所以从那天晚上你就决定你要开始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来接受女儿这一个一般人看起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是，
好，那这个带给你们什么样的祝福吗？当你的生命你的态度改变以后。
对，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就是当我们有这种态度的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书叫做目标导向的人生哈，Rick Warren 他里面有讲过一句话，说其实苦难是上帝的一个传声筒，就是让我们能够更经历上帝，在过来的那个这么，我想已经20几年过了嘛，我们真的经历太多太多上帝的那种同在，他的恩典，可以说太多的见证我都不晓得从哪里开始讲起哈。那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我们有一次为了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想要在 Boston 有一个 private 的一个私人的那种教育机构，我们就搬到 想要搬到波士顿去。
波士顿。
波士顿、嗯、对。然后我先生也同样的没有找工作就走了。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波士顿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工作你是找不到。
你是不能租房子的、
那个、不能租房子的，不能租公寓，
因为他觉得你没有能力负担得起租金。
对对 对, 对、嗯、然后呢，那么奇妙就是上帝就感动那个我先生在达拉斯的老板、
嗯、
因为他们是做税方面呢，就跟波士顿的一个六大的会计事务所哈、嗯、然后联系，就说我们这里有个非常好的那个、嗯工作啊，一个人员你们要不要接受。就我们到波士顿的时候，一下我们开车去的、嗯、我们是全家当一个车子去、嗯、一去的时候就马上有一个工作给他、嗯、给我先生 offer 了，所以我们就用他的那个信就能够找到那个公寓、嗯，
就可以租到房子。
对, 对，我们真的是看到上帝一路上跟我们同在，所以那一年是我们灵性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就是经历到说原来神是那么的信实，虽然有苦难可是他一直跟我们同行。
是 嗯, 嗯，那你也提到说其实你女儿上那个私立的专门为自闭症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私立学校、嗯、其实学费是很贵的。
对，他学费要有三万美金，那
和台币将近一百万，
将近一百万、嗯、那我们根本那时候根本经济上那么的拮据，根本不可能。但是我们既然可以在麻州那个地方有找到那个政府愿意来支付他这方面的学费，这些也是都是别人的认为说那是不可能的、
嗯、
那怎么能够可能呢？除了一句话，就是神自己的恩典、
嗯、
让我们经历到他是那么的信实这样子、
嗯嗯嗯、所以第一个，你觉得透过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你们经验到上帝的同在，你们经验到上帝的信实和恩典，还有没有、嗯、
我想 Gloria 真的是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包装的祝福哈、
嗯、
那我们经历到我觉得三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我看到上帝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
嗯、
在灵里面呢，我们就更经历到说这位神是真真实实又真又活的上帝哈、
嗯、
好像那个约伯说的，说从前风闻有你、
嗯、
现在亲眼见你哈、
嗯、
那还有呢，我也看到说他扩张了我先生工作的境界，因为我们那个小地方、嗯、本来那个小会计事务所就四个人的小会计事务所、嗯、好像薪水很低，可是这样我们不断的搬家，他的薪水就一直高，然后最后、甚至于就是找到那个全国那个六大的会计事务所、
嗯、
那因为他这样子有很多经验，他后来我们现在就是他可以在、那个乐，就是蛮大的，就是乐透社是不是、
嗯嗯、
在那边有一个蛮好的那个职位，
乐透社
、嗯、对、嗯、好，那我也看到说其实这个苦难哈，让我们的家凝聚在一起哈、
嗯、
经过这个苦难的洗礼，我们家更亲近、
嗯、
其实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我婚姻有出了问题、
嗯、
那因为就患难里面见真情，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那我们的孩子呢也都非常的懂事、嗯、其实他们成绩都非常好、嗯、但是因为要帮助我们的家我们常常要轮流照顾这个妹妹哈、
嗯、
所以呢他们都牺牲了名校，就留在我们达拉斯的那个大学里面读书、
嗯、
感谢神，就我们的家就是在外人面前都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凝聚力很强很幸福的家庭。对，那最重要就是在1999年那个伟轩有一次大病，然后我就必须，我就不能在外面工作哈、
嗯。
之前之后我有 try 去我有试着去找那个就是会计方面的工作。
嗯，
那我本来想说希望跟我先生一起工作这样。
嗯，
就看到就发现说我留在家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另外一个潜能就是我可以有一些艺术的潜能哈，可以做一些卡片啊。然后就最后发展一个网络的生意，
哦、
我就看到说。这个是神给我，这个国也给我最大的这个祝福。
所以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你以前是这么有艺术的天分哈。其实我有上网去看安娜的那个她的这个事业的网站，哎呀还真的是专业，真的漂亮，要是我也要去订她的卡片哈。那但是这个小的事业，在家里这个事业就给你带来了、收入，你也可以贴补家用，然后你也在里面做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 enjoy 很享受、对，
是是是。好，那我想最后，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感恩的人生、你透过你女儿虽然到现在她还是那个非常可爱，我们说她的智商也只有五六岁她确实是需要24小时监督照顾的一个孩子、但是透过感恩 你觉得你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鼓励？我想很多人可能也觉得被困在他们的苦难当中，你给他们一句鼓励的话。
好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非常好，就是跟我以前的经历是一样的，它里面就有讲说，如果一个人是在一个抱怨的生命里面，那么他一生就会在那个旷野里面打转哈。但是我们用一种感恩的心去面对我们人生的各样遭遇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喜乐跟那个很平安的生命，这样子。
谢谢，我们谢谢安娜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那其实安娜姐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经历，就是她从小成长的家庭背景。那其实如果我们听听她的故事，我们从人的眼中来看也是很悲惨的哈。但是再一次的，安娜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积极人生的态度，一个感恩的态度，她也在她这个长大信主之后啊，这些经验其实也成为他的祝福。我们也看到神非常奇妙的作为哦，神迹哦，在他的家里。所以安娜你好。
你好冯姐好。
是
听众朋友好。
对，我今天要请你再一次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背景，
是
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苦难，然后怎么样在这些苦难当中上帝又把这些苦难化为祝福。
是的，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父母亲破碎的婚姻关系，但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在另外一个城市跟另外就是我们称呼他阿姨哈，
一个外女，
对外女，
第三者，
对他们第三者，他们已经有一个家。那而且他有孩子，我的姐姐，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比我大的。那在这个当中呢，我妈妈并没有选择离婚哈。当然那我们呢，我爸爸大概每一年都会回来个一次到两次。尤其是那个年月换那一天，他一定会拿压岁钱回来嘛。
是。
那我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下就有了。所以我出生在十几年的时候都是跟我妈妈在那种穷乡僻壤。就是我妈妈就是照顾我们五个孩子。
你是老幺吗？
我是老幺。对。
是。
那我妈就是种田啊，种养鸭养鸡养猪。
哇。
就借着这些收入养我们五个孩子长大。
是。所以你爸爸就是一年回来一次给一点钱，
对， 对，
然后就走了。
是，
其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另外一个家。
是。后来呢，有一次我想大概是在我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爸爸跟那个我那个阿姨哈，就是这个第三者，不知道什么事情争吵，这个阿姨就搬出去了。那我爸爸那个时候他经济上也有一些困难，他就决定把我们乡下的这些土地啊、田产的房子全部卖掉。那我们没有家了嘛，就他就把我们也他也需要人家照顾，他就把我们接到那个都市，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家，跟他一起住。那基本上呢我本来是觉得哇好高兴哦，从此以后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我一直很渴望家里有一个爸爸，有一个男人。
是。
所以我那时候。
那个时候你说你四五年级，
五年级
十一岁。
对，十一岁。我想五年级，对。我非常的兴奋，很高兴。那其实我是十二岁，因为我刚有告诉冯姐说我的生日是错的，因为我一年的时间没有名字。
OK，
那其实我已经十二岁了。
那
可是没有想到，我们搬到那边以后呢，我那个阿姨又决定要回来，因为她出去也没有办法生活嘛。那因为这种他们长期的这种感情关系，我爸爸还是让她回来哈。所以那段岁月，我们就是在一个。就是三角关系，一夫两个妻子这样的关系里面成长。
哇，
那个是真的其实蛮痛苦的。我想其人之福不是福啊。我们家是充满了剑拔弩张，嫉妒纷争。
是，
真的是。
你妈妈生了五个，外女生了三个
，对，
所以是八个小孩，三个大人。
对对。后来那个我爱的儿子过世了，所以大概就是七个小孩，
七个小孩，
那常常就会很多的争执，所以我在一个非常不快乐的家庭里面成长。那
所以你妈妈受了非常大的委屈，
是，
所以从小你对妈妈你对爸爸都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我尤其是 我那个时候是刚好青少年嘛、
嗯、
那看到我母亲这么多的委屈，因为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跟我妈妈是从小就我跟我妈妈同一个床的、
嗯、
那所以我可以看到我母亲在夜半的时候她那种流泪、
嗯、
那种伤心，
是
对，然后也看到我爸爸就是、跟外女比较亲近这样子、
嗯、
所以我对我父亲自然而然就会蛮苦读的，
是
对，就是甚至于不太想跟他同桌吃饭，
那当然
对、
嗯、所以你说那个时候你爸爸跟外女是睡一个房间，然后你妈妈跟你
是
睡一个房间，是真是情何以堪。好，
是
是其实姐妹如果你是原配的话你绝对不要容许这种情况，就是你先生带外女回来跟你一起居住，这种事我们不能容许的，我们不离婚但是我们也绝对不容许三人行，这个真的是你妈妈真的是太委屈了、啊、
对，我想他们那个年代就是逆来 顺受，
是、
啊、他们常常不太懂得怎么样为自己的权去争取、
嗯、是是是，所以你对爸爸很苦读，对妈妈是非常的同情、
嗯、
所以你长期也是在很深的一种悲情的里面，
是
嗯嗯。可是后来情况又有了一些转折，
对，那个我在19岁的时候我父亲就中风了，
嗯，
那中风之后呢我想我们经济，我们家本来都是我爸爸这个经济的主、
嗯、
主要是他的，他是一个我们的大最大的主子，所以就我阿姨可能就是觉得说没有安全感，她就出去外面做小生意，
嗯，
然后晚上回来还要照顾我父亲，因为他跟他同床嘛，
嗯，
所以呢他后来就是真的是太辛苦了，照顾不了了、
嗯、
他就有一天他就搬离开我们的家，
嗯，
我想他就跟他的那时候他的女儿好像结婚了，
哦，
他就跟他的大女儿搬到台北来，
嗯哼，
那就我们是在中部，我爸爸就是非常的孤单，
嗯，
非常的就是可怜哈，
嗯，
那我妈妈呢就要负起照顾我爸爸、
嗯、
这个我爸爸前后大概有17年的时间，
哇，
有四次的中风，
嗯，
那都是我妈妈亲手要照顾他，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台湾还没有什么费用啊什么应用的、
嗯、
所以都是我妈妈要照顾他的、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真的常常看到我妈妈就是拉屎把尿把尿、
嗯、
真的很辛苦、
嗯、
那有时候甚至于外人都会讲说啊，台湾话就说哎，大母真功啦，少年啊，人家你放屎啦，老公底下就是还照顾他、
嗯、对，
就真的很不值得，
是
甚至于外面、
你翻译成国语，因为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台语的
台语、okay, 他就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被抛弃，他老了你干嘛要去照顾他，
真
的是不值得，
你真笨，
真笨，
你这个笨大老婆，
对对对、不过我现在是个基督徒，我真的很感谢神、
嗯、
我母亲有这样子的
度量
，对对、
嗯、
那甚至于呢后来我爸爸过世了，我母亲在2000年的时候他得了那个膀胱癌、
嗯、
那时候我在美国非常难过， 我是跟神说，神啊，我母亲这一生这么的辛苦，为什么一老年、
嗯、
还让她得了一个这样子难的病、
嗯、
但是我妈妈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就是要做那个核磁共振的手术，我就从美国飞回来、
嗯、
在医院里面陪伴他。
请问你妈那个时候信主了吗？
信主了啊！我妈妈在我就是生伟轩、
嗯、
就是前几的那个自闭症的小孩的时候、
嗯、
她来跟我坐月子，然后那个坐月子的当中我跟她查经查马太福音，她就说怎么有这么好的神，她就愿意信耶稣、
嗯、
而且回来以后就不再拜那些假神、
嗯、
她 就信靠上帝，对、
嗯、所以在他生病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走一遍，就是你爸跟你妈妈结婚，其实怀你的时候爸爸就已经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家了，也有生小孩了、
嗯、
那可是后来那个外女离开他、
嗯、
所以他就把原配接去跟他住了，
是
可是后来这个
外
女又回来了、嗯、所以就三人行这样多少年呢、
啊嗯，
我听你这样讲好像九年，是不是
差不多、
嗯、将近
十
年的时间，
这当中有很多伤害，
对，
彼此都有很多伤害，
对、嗯、然后就你爸爸中风，然后你妈妈又服侍你爸爸长达17年之久、
嗯
哦、所以这个男人之前十几年背叛他，然后现在中风了，然后那个女的离开了，你妈妈甘心乐意、嗯服侍你爸爸，这真的是好不简单哈！我们说真的是好伟大的事情、
嗯、
可是后来你爸爸过世以后，你妈妈自己又得了膀胱癌， 好，我们从这里接下去。
好，
你从美国回来看妈妈。
嗯、对，我从美国就是回来医院陪伴我妈妈。
嗯，
那我妈妈在基督教医院呢，那个五天的时间呢，我常常，因为我们都想说啊。得了那个癌症大概就是不久人世了哈、
嗯、
所以我很急着想要知道，其实我想要稍微提一下说，在1989年当我用感恩的心去对待我那个女儿，说上帝还在我生命中做一个很重要的外科手术、
哦、
就是他让我看到说我里面对我爸爸非常苦读、
嗯、是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在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
是
所以啊、在那个半年的时间呢，神真的 deal 就是啊、
对付
我这个苦读的问题、嗯、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跟我先生讲到我的童年、
嗯、
感谢神了，就是经过这个半年的当中，我把我的童年跟我先生分享、
嗯、
反而让我先生更了解为什么我有时候会有那种不安全感、
嗯、
会有这种愤怒、
嗯、
那在当中神就把我对我父亲的苦读完全处理掉。
那个时候你爸爸还在吗？
还在、哦、还在、嗯、而且我甚至也跟神说求说，神啊，若是你许可的话、
嗯、
让我有机会回台湾跟我爸爸和好、
嗯、
因为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一直都不好。
我可以想象是嗯、那所以后来
神没有回应我这个祷告、
嗯
有一次我就问神说，神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我这个祷告让我跟我爸爸和好，因为那时候我刚怀孕了，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肚子很大、
嗯、
所以我根本不能回来、嗯、神给我很清楚的一个说，其实你已经改变了，但是你父亲并没有改变、
嗯，
觉得感觉到神告诉我说，我并不想让你再第二度的伤害，所以我没有答应你这个祷告。
嗯，
就是那后来呢，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妈妈提到说，妈妈，你在过去然后这么多的伤害里面，有没有什么人你原谅爸爸了吗？
嗯，
那我妈妈说，夫妻，中国人说恩爱夫妻百事恩哈，就一夜夫妻百事恩呐、啊。他说我早就原谅他了。
嗯，
那我说你还有什么人你没有原谅的吗？
嗯、
因为我很好像有一种急着说想要把我母亲的生命中，就像我经历过那种、
嗯、
啊
手术
、嗯，很想把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有时候不原谅不饶恕的地方也能够对付这样。我妈妈说有，她说她其实她最不能原谅就是我阿姨，就是夺去她先生的这个
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
嗯、
还有她两个女儿，因为当时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嗯、
我爸爸特别的疼爱他们的两个女儿、
嗯嗯、
所以他们对我妈妈也很不尊重，
是、
哦、所以她就说她这三个她是最不能原谅的、
嗯、
那我当然就跟她讲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饶恕这个道理，就是耶稣说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也能够经历上帝的饶恕。
是、
我说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相信上帝希望我们在离开人世以前，我们能够把这些饶恕的问题解决了。
嗯，
后来我妈就很谦卑，我妈其实一生都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
柔和，很柔软，
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妈。
其实啊，我听你讲到这里，我都觉得我不能，我饶恕不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觉得啊，算了，嗯、真是了不起。
我母亲就说她、她愿意跟我一起做祷告，
嗯、
我就是跟我母亲就我就跪在那个房。就是病房里面就是跟神说、
嗯、
神啊，我就带着我妈妈祷告，就
是
说我愿意在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我愿意原谅那个第三者我阿姨、
嗯、
还有她两个女儿，那求神也帮助她能够从内心里面真的饶恕他们这样子、
嗯、
那你知道吗，冯姐，你知道在下海发生什么事情？
嗯，
好奇妙，就第二天哈，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已经大概有一二十年都没有见过我阿姨，还有两个姐姐妹妹，
嗯、
有一个妹妹嘛。
我会觉得不见也罢，我也不想见，对不对？
对，也就是没有见面了哈、
嗯。是，
可是第二天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他们是有一个是住在极北，就台北嘛，那、
嗯、
一个住在极南，就是那个。
嗯
台东、屏东、
嗯，
那他们既然大概约好了啦，
嗯、
同时就来医院看我妈妈、
哦、但他们也知道你妈在医院里，
对、
哦、
他，我想大概是因为癌症来讲是一个重症嘛，哈、
嗯，
那大概我哥哥有通知他们、
哦、
然后他们就一起来看我妈妈，结果呢？很奇妙的是我那个小妹妹啊、
嗯、
在那个
同父异母
台东的这个同父异母妹妹、
嗯、
她也信主了、
哦、
而且她以前其实蛮跋扈的、
哦、
就是对我妈妈
她一定有悔改、嗯、
她有悔改就她就对我妈妈非常的那个亲切，然后还甚至于为我妈妈、
哦
按手祷告，说就是求神医治我妈妈的那个癌症哈、
嗯
嗯、然后就大家相谈甚欢、
嗯、
好像过去那一段好像 烟消云散的那种感觉、啊、那觉得后来他们大概待了一个多钟头吧、
嗯、
他们离开以后我妈妈就告诉我说哎，人怎么那么奇怪、啊、
嗯，
以前觉得好像 不共戴天的仇恨、啊
嗯、
怎么能够一夜之间就好像回头啊，也没有什么、
嗯、
人生也没有什么那样子，
也没那么严重、
啊、也没有那么严重。
哎，你妈妈实在是太有恩慈了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爱耶。
对，
因为你要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是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烟消云散、
嗯、
啊？就是我们因为是这么多年而且是这么深的伤害、
嗯、
而且是这么明显的一个罪，
是
而且是对方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委屈和这样的一个伤害，
是
你要说就一笔勾销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别人这样做，
是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想到上帝也是这样子把我的罪一笔勾销，我有什么权利要紧紧去抓住别人对不起我的那个部分。哎，但是我从你妈妈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是可能的，
是
可能的、嗯、好，那更奇妙的事情在后面
对、嗯、就我母亲呢，他们医生是说要给她做化疗了、
嗯、
那我母亲做了一次化疗，她觉得很痛苦、
嗯、
可能我觉得我妈妈就是在对付的她这个人生里面最大的毒瘤之后，她觉得说她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嗯、
她就跟我哥哥坚持说她不想做化疗、
嗯、
她就想说她说、她已经预备好随时要见耶稣啊、
嗯、是
然后那个很奇妙，就是神居然给我妈妈哈，再过来是将近十年的生命。
嗯，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一个人经过的那个饶恕之后那种喜乐那种平安、
Amen、
对，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哈、
嗯、
他几乎是无病无灾的，
哇
连我哥哥都说这是奇迹，
是
因为我妈妈她不想做化疗，也不想、嗯、都不去再去说再去什么
追踪、
啊、追踪、
嗯、
对、
嗯、
都没有，她就说、嗯、啊，随时说啊，什么时候耶稣来接我，我就可以走了。那我每次从美国大概一年都两次回来看她、
嗯，
就看她就是，而且真的她还是可以走路啊、
嗯、
什么，她有一点骨质疏松了、啊、哈，就是台湾很平常的、
嗯，
那其他都没什么病，
嗯，
真的。然后最后呢，她走的时候是。其实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他就跟我哥哥说、
嗯、
他要用基督教的仪式、
嗯、
然后呢、他有一天在菲佣跟他、吃过午餐洗过澡之后坐在椅子上，他可能就是有点脑充血就这样走了、
嗯、
所以我妈妈的最后十年是过得非常有尊严非常喜乐非常平安的人生、
Amen、
而且他的追思礼拜上我的阿姨他们全家还有他们三个、
wow、
就是两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女婿都来参加我妈妈的追思礼拜、
嗯、是
呀，我感觉到神好像是一个导演哈，就把人生的一个本来是一个很悲剧的东西、
嗯、
就变成一个很非常一个圆满的结束，给我妈妈一个非常美的休止符、
嗯、Amen。 所以我看到再大的伤害再大的仇恨甚至我们说再大的罪、
嗯、
你知道在饶恕、
嗯、
在上帝的爱里面都可以被化解、
嗯、
都可以和好，
是
然后都可以得释放，
是
都可以被饶恕、
嗯、
然后我们都可以经验到那个因为饶恕 我相信那个阿姨后来来看你们也是一个道歉的表示，我觉得他们也得释放。
嗯，
你知道吗，
奇妙，我妈妈过世以后、嗯、我阿姨她每年过年都回来我们家过年。
哎呀，是
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任何的那个阴影哈、
嗯。
那我上一次也去看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嗯、
尤其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觉得更多的那种亲近
啊，主啊，真是这个，所以各位是有解的，不是无解的，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人际的对立或者仇恨里面，我们需要做的是去请求饶恕，那或者就是我们如果是被冒犯的一方，我们主动的原谅对方。
是的，
嗯，那这个其实可以滋润你的白骨。哎，你看他母亲的这个癌症不药而愈，而且最后的十年过的是平安喜乐的日子。嗯，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真是充满了神迹。 请安娜跟我们分享另外一块，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感动我的，是她与她先生的关系，还有在她做很多人生的重要决定的时候，她是根据一些重要的信念，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做妻子的，我们是敬重顺服，并且跟随我们的丈夫。那我想安娜，来，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好，听众朋友好。
呀，我想请你分享这个困难的决定，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要顺服跟随你的丈夫，我认为啦，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你要不要说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顺服丈夫，但其实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记得前几天哈，我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有特别专访那个小野，我想小野是台湾一个蛮有名的作家哈。
嗯。
然后我记得小野就在讲到他跟他母亲的关系，他里面就有特别提到说，他其实对他母亲还是有一点点的懊悔，那个懊悔就是说树欲静，风不止哈。然后子欲养而亲不待啊，那其实他跟他母亲是同样住在台湾的，但是因为他说他过去他只觉得好像给母亲那种物质上金钱上的供应就够了，然后他发现他没有说花足够的时间跟他母亲相处哈。
是，
那基本上我先生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
儿子
对他在我们在长期呢也是在经济上要负担我公公婆婆的需要，可是呢我先生呢他还是我们大概一年都会回来两次，那时候我看我妈妈，我顺便也看看我公婆嘛哈。那甚至于我先生呢也试着帮我公公婆婆申请两次绿卡，就是希望他们来美国跟我们住，那我想台湾很多老人家都是住不惯的，每一次都快到绿卡快要下来了，他们就临阵逃脱他说在美国就当哑巴又当跛脚的，也不能开车所以他们就是最后都决定不拿那个绿卡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长期这样两边的飞那我先生就常常跟我讲说，其实他说他希望他退休的时候可以回来陪伴我公婆那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我知道说他有这样的期望但是我不晓得那个时间是怎么样我们当然本来是想说最好是退休以后我们可以拿到退休金然后呢那个也比较没有这种负担就可以回来这样子。不过在一年前呢我婆婆突然就是被诊断说她有那个肝癌
肝癌
对然后那个我先生就其实我现在还不到退休年龄，在美国是62岁才可以退休的，他还没有，还即将到而已，这样子还有两三年。可是我先生说他因为肝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结束，所以他跟我说他觉得他不能再等待了。他觉得我们要预备要搬回来台湾。那刚就像冯姐说的，对我来讲是蛮难的决定，因为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然后呢我还在美国有一个这么刚刚在欣欣向荣的事业然后就是对我来说是蛮难的，但是我想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敬重顺服我们的先生，
是，
所以呢我就是经过了一个挣扎之后呢我就说好，你决定怎么样我愿意跟你回去，因为他说他是当然有些在美国的姐妹会说，那你先生回去就好了你也可以在美国你让他回去就好了可是我先生他说其实回来台湾有 不只是面对我公婆婆的身体上的问题还有其他很多家庭的人际关系的一些复杂他说他很需要我在旁边当他精神的那个
支柱
对所以
其实我在这边插一下哈安娜要放弃美国的生活有些人可能就是表面上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们台湾也很舒服啊你的孩子带回台湾来请个人帮帮忙在旁边一起照顾也应该很好啊所以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中间他要付的代价。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其实安娜的女儿在美国，因为美国这个社会福利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政府是给你一年多少的这个费用是你可以拿来请人 帮忙照顾女儿的，嗯、一年是这
个
福利，
他每
个
月就是给他有差不多将近700，就是698的，是给他生活费的
700块钱，
对。然后呢，
700美金，那就是台币21,000。
对对对，
所以每个月他女儿可以有21,000的政府的一个给他的收入，
是、
啊、所以妈妈可以用这个钱来
买吃的
东西
用的都可以、
嗯。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比较特殊的，那个是要有一点，就是要你去申请要排队的。我们排了9年才拿到那个这方面的福利金哈。
嗯，
他将近有。我离开的时候大概将近有5万块钱的那个美金一年、嗯、
一年5万美金，
对，
所以是台币150万，所以如果你要除以12的话，一个月有12万多，政府给这个父母亲他们这样的一个基金，一个资金，让你们可以请专业的人、嗯、或者就是合适的人来照顾你的女儿。这个不是那个21,000、哦、那21,000是 给女儿零花的，
对对，
然后另外每个月还给你12万多，
对，
可以雇人来照顾女儿。哇，这个你到哪里去找这种福利啊？如果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对不
对,
对，这实在太好的福利了。
是是，所以、基本上 我在美国就是大概有每天有11个钟头的时间、哦、那个钱我们是父母亲拿不到、
嗯、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基金去找人来照顾他、嗯、所以他有11个钟头的时间我是可以找人来照顾他，就帮他、煮饭啦、啊嗯、洗衣服啦、啊、看顾他、嗯、所以我在美国其实是蛮自由的。
顺便也把你家打扫一下。 对,
对、
啊、
我想对大部分他们大部分都会、也会我也会 帮忙嘛，也很难分割、嗯、那因为我们也 我就是有些像他要帮这个孩子 shopping 啊，这都是我做的、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种合作、嗯、然后但是我还是蛮自由的。
嗯、
我可以、啊、有非常、活跃的生活哈，我也 跳那个什么、排舞啦，还有教会的服饰啊，我还带了一个小组哈，姐妹的小组、嗯、所以我过的是一个 蛮忙碌的又活跃 蛮好的，
很自由
的
独立这样。但是同时、女儿还是住在家里，就是说也有人帮忙照顾、嗯、其实安娜很爱主的、嗯、安娜那个时候也是在德州、哦、开始一个妇女小组，一开始只有3个人，结果在多一两年还两三年内、啊、变成20几个人。
对，我将要离开的时候大概有20几个人，然后我们就说必须要分成 两个小组、
嗯、
所以那其实我是非常的享受这种、嗯啊、带小组那种姐妹之间很亲密的那种连结啦、嗯、
是
啊，所以对我来讲真的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我蛮挣扎的地方。
对，因为你最好的朋友都在那边。
是，
你要切断那里回到台湾要重新开始啊，人生地不熟、
嗯、
然后而且公公婆婆住在乡下，等于你们要搬到一个乡下的地方。好，所以你要放弃很多、欸、放弃、嗯啊、钱我们刚才已经讲很多了、哦、你还有一个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网络的，太厉害了。
我网络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然后我每天都有生意做、
嗯、
那种、就是、
每天都有订单进来、
几乎都有订单，
好刺激哦，
大大小小的都有。对
对、啊，好有成就感。
对,
对, 对，
很有成就感，而且是我自己的嗜好嘛、
嗯、
所以你做起来
做压花，
对、嗯、得心应手。
是，
那这一方面我也觉得很难割舍。
对，而且利润也不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真的是能够贴补家用，而且因为公公婆婆也需要你们的照顾，所以其实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情况，可是上帝要你放弃。所以呢，其实我要说的是要放弃那些回到台湾来孝敬公婆，还有失去很多很好的美国政府可以给你的这些社会福利金啊，或者是一些优待啊、哦，那真的是还放弃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是非常不容易。好，安娜，请问当你先生向你提出来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心里经过什么样的挣扎吗？
我想当然会有很大的挣扎哈。
嗯、
那但是我想，因为我在小组上就是啊，冯姐他们有非常清楚的guideline我们生命的那个优先次序哈、
嗯、
其实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借口、
嗯、
可以说跟我先生说、我留在美国
原来不合乎真理
所以基本上 我是、心里面有挣扎，但是我知道说、我也知道说顺服神都是一个最大的福气、
嗯、
我也相信说那个神会 为我们未来哈，在做他，就像以前那样这么现实的来供应我们哈。
嗯，
那真的是其实也蛮奇妙的。其实我刚刚已经想过说，本来我先生是准备把那个工作辞掉，
嗯，
那我们就
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他如果继续留在那个工作，你知道后面的退休金哇，那个福利又是不晓得要怎么算哈。
对，
但是你先生说爸妈不能等，
嗯哼，
我现在就要回去，
是
再一次辞掉工作走吧。嗯，
对，那我就准备说哇，把我们那个好车子那个 Lexus 什么车子就赶快卖掉哈，嗯，然后就
房子也要卖，
房子也上市了。那个，其实刚冯姐讲说那个，其实那个房子是我有很多心血，因为我种了很多很多的花
啊。
那我每天早上清晨都会在，
哎，
在我的花园里面你知道吗，在那边享受那种，清风徐来，还有，还有春天的时候，我那个花园那个玫瑰花真的盛开啊，之美。对，所以我对我来讲，哇，真的是就好像你自己亲手哈去栽培的一个地方。那我想说，我跟神说，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了。
嗯
啊，天堂可能比这个更美啊，
绝对不是可能而已，
一定更美。
对，都不必留恋这些。好，
然后。就在我们真的决定要辞职的时候，我就把预备说，我来用预备说，我们的经济上可能还可以，因为我们那时候退休就是有一部分我们的那个退休储蓄金，那是我们自己储蓄的，我都准备要拿出来用嘛，这样子就很奇妙，就是我的儿子呢，我大儿子就跟我先生说，哎，爸爸，你为什么不跟公司问看看，他愿不愿意让你在台湾就是。就是
透过网络
遥控上班哈，我先，因为他们公司从来没有这个例子，那我先生说好吧，我就问问看嘛，结果我刚已经讲说，因为我先生就是一个很忠厚的人，人家把最难的 case 就是
最棘手的
case 给他，
没有人想要做的事就扔给你先生，然后你先生都逆来顺受。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哈，你不要贪一时的便宜，如果我们愿意忠心的在我们的岗位上，你一定会看到上帝奖励你。好，
是，
所以呢，
结果他的老板就因为他们临时要找一个人来替代我先生的位置，大概蛮难的，
因为没有人懂得怎么做这些棘手的工作。
所以他们就同意了，让我先生在台湾可以透过网络这样上班。那很奇妙，就是我先生上班了一两个月，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有影响啊什么。就我们后来我们大概二月的时候回去台湾，我们就把这边准备好租的房子哈。By the way，我就跟你讲，我们租的房子大概只有20坪哈，
就在台湾住的房子现在是20坪
，因为我们还房子刚卖了以后才可以买房子，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回台湾回美国把这个孩子接过来。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带他回来，
这个自闭症的孩子，
对，因为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就把他带回来。那我先生那一年还得到那个这个他们每一年都选两个，就是说那个
优秀员工
，他还选上了优秀员工，
真的
还拿到那个红利，还拿到奖金。
哦哇！
所以我就看到说，我每次就是经历到说，神是那么的奇妙哈，就让我在先在这边台湾工作，完全不受影响。
嗯，
你知道他还是可以很忠心的、顺利的工作，
然后同时也可以尽孝道。
对，又可以尽孝道。他开始跟我公公婆婆就是他大概。都会去因为我们现在还我公婆还住 我大伯的家，他会去陪他们，然后跟他们查经，跟他们一起祷告，因为他们从创世纪开始查经。
哎呦，
对，那我公婆非常的喜悦，就是他们还有他们家的人际关系也就轻松很多，因为以前如果你长期都是只有大伯一个人在看的话，就很多很紧张的关系。那我先生回来就把这些关系就比较化解了，这样
这个真是无价的，
是
啊。所以你说原来你有挣扎，那上帝怎么样说服你，让你甘心乐意的回来呢？
其实也不能说说服，因为基本上在这个场景当中，我在那个经历神的当中，我就知道说，其实顺服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那我也经历到，就像国伟轩那样子，顺服神并不是表示你没有困难。很多时候就像耶稣一样，他顺服上帝，可是他来到人间要受到那么大的困难，甚至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有 顺服并不表示我们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 我相信在顺服当中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的有力量。那其实老实讲，如果回来台湾，我当然有很多生活上的不适应，就是
太热，
对，
还有蚊子，我记得
哦，
安娜跟我说，
冯姐还帮助我那个处理那个蚊子的征战，
虫虫危机，怎么杀蚊子？
是是是，
其实我们就要堵住所有蚊子会进来的地方就好了。
真的，冯姐真的很奇妙，真的现在都没有蚊子了
哈、你知道，其实家里有蚊子，我顺便跟听众朋友提一下。如果那蚊子都一直进来，你也不想，为什么门窗都关紧，为什么还会有蚊子进来？第一个，你要把下水道都贴起来，盖住。好，蚊子从下水道上来的，所以厕所地板啊、厨房地板、阳台地板上面那些下水道，如果你用一个盖子把它盖住，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厨房的那个抽油烟机的那个管子，我们家我就是用那个胶膜，透明的那胶膜把它封起来，要使用的时候再把那个胶膜撕掉，这样子就蚊子不会进来。
我们现在是贴上了，可是因为很少很少、
很少开火
开火，所以都没有把它打开，
就没关系。对对对，
最重要就是没有蚊子了。
所以你其实有很多适应台湾那么热。好，还有
蚊子，最大的适应就是跟就是美国的孩子，就是其他三个孩子哈、就是这样这么遥远的隔离了哈、不过我刚刚听冯姐说这是好的，因为他们要学习跟父母分离，所以对我蛮大的安慰。
对，安娜说哦，我最舍不得就是我们全家被打散了。以前另外三个孩子啊、两个因为单身嘛还住在家，然后姐姐是已经结婚了嫁出去，可是我们经常都会有家聚集在一起。我说但其实我相信上帝也要你的孩子、虽然他们都非常成熟非常的独立、可是、离开妈妈一阵子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这两个儿子将来也要成家、
所以我本来以为这是我最难的、现在也变成一个祝福了
我相信是好。所以最后安娜，我想要请你、给所有可能现在在一些困难苦难、或者他觉得他需要放弃，他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可是他觉得上帝可能要他放弃，他又舍不得放弃。或者有一些朋友在很多的困顿里面，他里面有很多的埋怨，他没有办法喜乐，或者他被伤害，他里面有很多的苦、痛，他放不掉，所以他在很多的挣扎和冲突里面，这样的朋友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从你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路走过来、
我想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感恩的人生哈、就是凡事感恩。我总记得就是说、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困难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引起的哈、就是、其他的原因的话，神都有祝福在里面、那我们、最重要是我们持续的去觉得去做对的事情，
持续做对的事，
对，那么你就会看到说神真的与你同在，他也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就像我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这诗篇七十八篇里面有七十二节，他讲他说他会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会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事实上我就觉得在我生命中常常经历到其实我们的上帝真的很非常很多奇妙。那很多我的朋友就说、为什么你们家就有那么多的神迹哈、那其实我刚有跟冯姐说也分享到，最近我们家我先生回来也出了一个蛮大的神迹哈、那我感谢神，就是我想就是这样子
顺服神，继续做对的事，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谢谢安娜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